这个课哈、啊，这临界辩证啊，本来就是以前的一个总负责高雄的那个啊，那个陈长老哈、啊，他在上的，但是他自从他离世以后，孙先就找我来上，那大概20年以上。那以他本来那个课本是很厚很厚，那我给他简单整理啊，比较简单一点，所以里面的那个以前他都用闽南话所写的，闽南话写的，那后来给他修为稍微有修改一点，难免还有闽南话的文章文案有错字。那么这里面呢就分为啊，一共有11章。11章，那11章呢？大概啊，从第1章啊到第五章，这大概讲一个概论或者物质界和灵界的比较，还有神的。3章、4章是讲神的存在和切记，啊，第5章是要接下去6章啊，就讲灵的区别种类。那6、7、8、9就讲各种灵。各种灵比较详细，那10章呢才算邪灵和圣灵的这个辨别，大概这一章呢，全部都是我写的啊，还有11章，以前的这个大概他在按照原有的稍微修改一下而已啊。那我们来看第1章啊。1章先改一个错字啊，就是在底下第6底下倒数第3行，倒数第3行那个啊，或以万物万事，这个是事情的事，事情的事啊，做事情的事是这个字。那么我们这个第1章这个概论呢，就分为3个单元啊，第一个单元是灵界辩证的目的。第二个单元呢，就讲灵界变得重要。第三个单元是讲困难，讲困难。那么我们先讲这个灵界变证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呢，有的说根本都没有这个灵界的事情。也不相信，因为他没有看到。那么我有一次到马来西亚那个现在一个训练中心什么 person 呢、那个马来西亚那个一个很广什么一个新什么啊，一个什么地方，那个新的啊，一个很大的训练中心啊，那个有一个也是神学训练班，那么有一个执事娘啊，从出生就相信了，他来帮忙这个工作，那么这个问我一句话说，长老真的有魔鬼吗？我说你认为呢？我没有看过呢。常常说有鬼哦，我没有看过，真的有吗？我问他，那你信多久？他说信出生就信了30多年。我说你想看吗？不要不要，因为没有看过，所以他也怀疑有这个鬼的存在，鬼的存在。那么报纸上几年前有登了一个说。警察做了一个梦，那么这个梦就是一个被人家打死的阎王死的，来告诉他已经2、3个月了，告诉他是被某某人打死的，那么他的尸体现在在某一条道路 这个几公里的地方进去，差不多四公尺的地方。那么这个警察就去查，哎，真的有那边的有一个尸体，当然了也要验，结果就破案了，那个人也承认。一奇怪，这个人死了怎么会来告诉这个警察呢？第二个，还有一个报纸有登说，一个四岁的女孩子，她的爸爸溺水死的。那溺水死的也是经过了几个月，本来是结案了，但是呢，她这个女孩子才四岁，不会说谎，她就向她妈妈说，她爸爸全身的衣服都打湿了，她是被叔叔打死，把她推到河里面死的。那个是他的爸爸的同事，常常到他家，很要好的朋友，所以常常叫他叔叔。结果呢也破案了，因为两个人去喝酒，在河边散步，大家冲突就把他推下去。那西台中啊，几年前发生一个事情，一个事情呢，就是姓梁的已经大概20多年没有来过教会，他是在中立大念大学的时候，人家带他来信主，后来去当兵。当兵的时候呢，和他同样的战士在睡觉，被鬼给他压，他就替他祷告赶鬼，然后魔鬼就告诉他，我就一辈子跟着你。那这个事情呢，回来的告诉他妈妈，那他妈妈呢就去庙里面告诉偶像，说不要去找我的孩子，叫鬼来找他，叫那个鬼来找他。那么在这个事情已经经过10多年，那10多年呢，这个孩子已经呢40多岁，妈妈也将近70了，母子呢比较沟通不了。她有3个姐姐，就是嫁在他们的附近，他们住在公寓的6楼。有一天，因为她妈妈有时候在家，有时候到她姐姐家去住，有回来没有回来，儿子也不在乎。那么有一天呢，他妈妈去那个五泉西路那个美术馆那边运动，被一部那个发财啊发财的发财啊那个载货的车子给他冲到，送到中山医院，6点多就死了。那么是的，我们就因为他知道他家里都没有信，在他姐姐家要办丧礼，我们道义上就是前一天晚上我们去看他，结果他这个孩子出来接待，看我们聊，讲他妈妈死了，他说他妈妈很倔强，什么事情呢，通通自己来，不要麻烦别人。他说8点左右回来按他的电铃，他问妈妈你没有带钥匙吗，没有回答，再按他就跑下来，没有人，邻居就告诉他，你妈妈已经在中山医院6点钟就死了。他就去看，6点钟死了，怎么8点还回来报他死了？这第一点，人也不必麻烦别人来报告，是他自己的案例了。第二点呢，他们整天去找墓地，因为太贵，一坪要10几万。后来呢，回来打算明天再去找，结果明天要去找。 挖土机啊，已经将妈妈的这个坟墓挖好了。六点多啊，就下山，挖土机下山，就告诉他那个挖土机的工人就告诉他，你妈妈三更半夜叫我来挖他的坟墓，挖好了，你来看，不错，这个地点不错，才七八万，一平七八万。连找坟墓都是他妈妈自己找。第三个，那这样坟墓挖好了就买棺材，那棺材就是在他们附近都很熟的人，大家彼此都很熟。只要买棺材，看棺材呢，他已经做好了。但是老板说，你妈妈早上一点钟叫我起来选这个木材，我给你做好了，还。你看不错了，这个材料不错，你妈妈选的，奇怪。第四点，他说啊，那个发生车祸的这个人是黑道人物，都没有来讲要赔偿的问题。他妈妈去找他，他说你没有和 我儿子，他是独生子，只有这个男的，你没有和我的孩子谈好，我一辈子和你没完没了。天亮了嘛，马上来，无条件，你做多少就多少赔偿。这是。那如果我们连这不了解，不聊这个事情，都认为人死了还会回来，还会回来。其实这个是魔鬼的工作，人死了不会回来。撒母耳记下十二章，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十二章二十二节，二十二节，大卫说：“孩子还活着，我尽时哭泣，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怜恤我。”死孩子不死也未可知。二十三节，孩子死了，我何必尽死？我岂能使他返回呢？我必往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我这里来。当大卫的孩子病得很严重，快要死了，大卫尽时哭泣，很悲伤，祷告求神，或者能够怜恤他，他不必死。当他听到孩子死了的消息，他反而起来照常吃。这个大臣仆人都感觉很奇怪，这个王怎么这样呢？孩子死了不悲伤，反而孩子还活着悲伤，所以他有解释，孩子还没有死，我是祷告求神还留着他能够活着，但是既然死了，我何必再进食呢？啊，死了何必再进食呢？因为我没有办法叫他再回来啊，那我一定会逃回到他那里去啊，他却不能回到我这里来，却不能回到我这里，这个当然是讲肉体的问题，不能再来再回来，灵魂也不能回来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人在旧约时代，在旧约时代都到阴间去，但主耶稣成全救恩了以后，才乐园才开。那么呢，无论古圣徒后来到乐园，那么没有信的还是在阴间，那乐园阴间都是连死了以后灵魂的归宿，还没有审判，还没有审判，奖赏处罚都还没有决定，神怎么会让他回来呢？主耶稣来了以后才有奖赏和审判，人才能够灵魂才能够有一个灵体，所以呢， 人死了，无论在阴间也好，在乐园都不会再回，不会回来的。那由这一句话，让我们知道人死了不会回来。那为什么世界上有那么多事情一模一样，声音也一样，通通一样？有这种事情发生，你不能否定它，它真的有听到有看到，一模一样，穿着一样，声音也一样，外貌都一样，那你不能否定它，你没有看到，你是说谎了。他说真的有啊，为什么会这样？这个是，如果有一个人溺水在这里死，那么不久又有人看到一个水鬼在那出现，那不久又有一个人死在那边，人家就说，哎，叫交替了，有他替他死了，他就去转世就成为活人了，转世了。有人去吊死在这个房间，哎，房上出现一个人，那个人存在，那鬼屋没有人敢住。哎，奇怪，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这个是魔鬼，是利用每一个时期、每一个时代、每一个种族、每一种宗教或者遗传或者风俗习惯的迷信来欺骗，来欺骗的。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这是信主了以后受洗啊，重新复活啊。灵魂灵的活，第二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所以这里说，你有信主，你有信主行事为人都随从这个风俗，风俗有好风俗有坏风俗，那么魔鬼利用这个风俗，比如说拜祖宗、拜祖宗、拜公马，如果由他的意义纪念祖宗、孝顺是一个好风俗，但是魔鬼利用这样来迷惑人拜，魔鬼啊会知道他这个人是什么时候要拜拜，会回来告诉他明天是我的忌日。那也利用坏风俗，或者吸毒啦、抽烟啦、赌博啦、贪心啦、很多强盗啦，这通有一些坏风俗，它也有一种迷信，迷信，比如说人死了会回来啦，这个吃东西啦，或者说会回来告诉他的后代怎么样呢？因为这样人死了回来，这是一种遗传，一种信仰，那么呢，所以呢夜间就大家不敢从坟墓那边经过，因为很多人在坟墓那边看到很多鬼，所以认为那些鬼就是那些死去的人变的，其实呢人就是人，鬼就是鬼，鬼会假装人，人不会变鬼，人不会回来。所以很多人这样迷信，魔鬼就利用这种风俗、这种迷信来迷惑人。所以呢，顺如空中掌权的首领，所以魔鬼利用这些风俗运行在悖逆之子、就没有信的人的心中。如果污名都没有在拜祖宗，没有拜拜啊，如果会回来会吃，那没有吃的都会跑到中国人的地方去吃啊，那这样哪吃得过呢？所以只有迷信的地方，魔鬼就这样迷惑。 有一次我到那个麻豆安息路，那麻豆安息路那个有这一些姐妹在说啊，他们村庄里头有一个男生啊，二十几岁，病得很严重。他说从那个大陆千岛有一个女孩子，四岁就溺水死了。那么现在呢，也找了二十几年了，今年二十八岁，要找一个归宿。所以呢，他们去问偶像，偶像说就这个女孩子今年已经二十几八岁了，要来找嫁给你。那么这偶像当介绍人，结婚他就平安，病就好。你说哪有这回事？但是他的体验说真的啊，病好了，很奇怪。那另外一个啊，我们那边也一个也是这样。当然了，这个有可能有那个偶像的鸡同在骗人，也有一种实际的魔鬼工作来迷信。啊，魔鬼利用这个地方有这种迷信、这种风俗来骗人。我就听到这样的，我就告诉他们：你们要突破魔鬼的破绽。我们那边，你们这边的女孩子怎么很喜欢嫁？我们那边女孩子也是有小说时了，长大都没有说了要来嫁，要去嫁。你们这边的怎么有这种的？没有。好，反过来你要打突破他的破绽，你就反过来想。那你想想看，女孩子长大会找人嫁，好，男孩子死了。现在他说要娶一个活的女孩子，有人有吗？有这种的吗？如果有，谁要嫁给他？做活的寡妇谁要？你有听过？就奇怪了。所以魔鬼做事情，你要找出他的矛盾点，攻击他，突破他。女孩子长死了，长大。会嫁，那男孩子长大也会娶啊？为什么没有呢？因为这边骗不了人啊。那边男孩子娶死人啊，不要吃饭啊，娶一千个也不要吃饭的啊。还有家长，还有亲，一个 FM 可以来来去去啊，有利有益啊，没有损坏的。但男孩子死了，要娶一个活的，谁要嫁给他？嫁出去没有丈夫，谁要嫁？没有人。这个要嫁给一个死人，要娶死人有嫁死人，所以他们就没有。那我们为什么会了解这个奥秘？这种灵界呢？就是因为我们有圣灵。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三章，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三章我们看第三节到第五节，用启示时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个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奥秘是就是封住了，没有打开，你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不明白。那么这个福音是一种奥秘，基督是一个奥秘，怎么叫做奥秘呢？这是很奇妙。这个犹太人认为说，以色列人才是神的选民啊，为什么外邦人可以得救呢？这个他们不明白，打不开。不表基督的奥秘，为什么童年会生孩子呢？为什么神的灵会成为肉体，成为人呢？定时间又是会复活呢？复活又四十天又会升天呢？这个就是奥秘，看不到。但是按照他所讲的性能，十天又会升天又降下来，这就是奥秘， 基督的奥秘。他又是儿子，哎，人，哎，又是神，又是父，是神国的奥秘。啊，这些奥秘呢，保罗说圣灵启示，以前没有叫人知道。圣灵启示，圣使徒跟先知，圣灵启示。所以呢，关于灵界的事，神的神是个灵。那么能够了解神的事，人的灵、天使的灵、魔鬼的灵，这都是奥秘。你怎么去打开，都是要圣灵来打开。我们来看啊，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第二章第十节，第二章第十节。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圣灵参透万事，只有圣灵能够显明。前面讲这个定时价，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救恩的成全，哎，没有人能够了解，那这个圣灵才能够参透。十一节说，除了人的灵了解人的事，那么除了神的灵，没有人能够了解神的事，没有人能够知道。所以这个灵界的事情呢，都是圣灵，都其他教会他不了解。所以关于神观呢，变成三位一体啊，他不了解神观啊，奥秘不晓得啊，他认为死人死了还是会回来啊。所以撒母耳记记上二十八章，那个扫罗去找那个交乖的妇人啊，他们认为那个出来那个撒母耳就是真的撒母耳，他们还是这样相信呢，因为他们认为，哎，他讲的都是很对啊，很对。那个也是魔鬼假装为撒母耳的，形状一样，声音一样，讲的指责的事情也指责的很对，很对啊。但是你要找出他的破绽，破绽，我们来参考一下也好了，顺便参考。撒母耳记上二十八章这里，从第八节就写这个事情，第八节到这个最后，最后。那么这里说他改装，他改装，因为他起来当王的时候，就是为神发起热心的，就除掉国中这些拜偶像的那个教诲的。但是他违背神的命令，神就拒绝他，就选大卫要来接他的工作。所以呢，他违背命令，就是没有把这个亚玛利人统统杀掉。他没有顺从奥底，所以呢，神就拒绝了。那在这里呢，就记载他要求啊，要叫这个撒母耳起来。那么十二节呢，就记载这个妇人呢，看到撒母耳就大声呼叫，对扫罗说：“你是扫罗啊！”是这个魔鬼假装为撒母耳起来，认识他是扫罗，本来这个妇人教会的妇人不认识他，被他骗了，他没有看认为他是扫罗啊。他说：“哦，要我的命啊！扫罗最近都是把教会妇的人呢把他除掉了，你。”结果呢，这个假装的扫罗起来的也是就认出他是扫罗，魔鬼也知道你是谁，连主耶稣啊，在传道的时候，魔鬼说：“你是谁啊？”我知道你是神的儿子。都知道你为什么来欺骗我呢？十三节啊，那么王就说：“啊，不要欺诈别人，你看到了什么呢？”他说：“看到妇人说看到神啊。”十三节最后一句话：“我看见有神从地里上来。”这一句话就错了。神怎么会从地里上来呢？神那么把人死了以后变为神了，变成什么就是神了。从地理上神没有圣经
没有记说神从地里上来，这错了，神都是在上面下来的。十四节说他长得什么样啊，他确定他是不是真的长得。哦，他说老人家要穿长衣服哦，哦他说、哎、一模一样，就是撒母耳的。好，那他就下拜了，下拜。那十五节呢，就假装撒母耳就来指责他，你为什么搅扰我啊，叫我上来啊。嗯，他就回答了、哦、我说被非利士人、啊、攻击了啊，神也离开我了，也不借的先知了，最后的梦来回答我了，因为这样我才叫你去、请你出来了，来指示我了，应该怎么做了。他这个撒母耳这个扫罗就告诉这个假装撒母耳，假装撒母耳这个十六节说啊，神已经离开你了啊，而且你和你为敌了，你何必再问我呢？我讲的就是和撒母耳还活着的话一样。十七节说，耶和华已经照他借着我所说的话，已经从你手里要夺去他的国权了，要赐给别人就是大卫了。十八节呢，说因为原因也讲得对啊，没有听耶和华的命令，他恼怒亚玛利人呢，你没有灭绝他们，所以呢，进入耶和华像你这样行。他指责的话和撒母耳活着的讲的话一模一样，口气一样，原因也讲得对。那十九节呢，他这样就可以找出他的破绽了、哦、并且耶和华必将你和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这一句话有应验，打败仗。再来明日，这一句话明日你和你的众族必与我同、与我在一处了。这一句话，你和你的众族原来明天打败仗通通死了，你了所有的孩子和你都和打败仗，你们也是和来一样死，和我在一起了。其实他是先知人，那他是被不一定的不会住在一起了。另外一点呢，没有全部死呢，耶和华必将以色列军兵交非利士人手里，这有个应验啊。结果二十节呢，二十节啊，扫罗很害怕，很害怕，那么都没有吃的。二十一节呢，后人就到扫罗面前看他这样子的，也是很害怕，就说我不惜生命，就照着你这样做了啊，就准备一点食物给他吃啊。那么这样子，你要看出他讲的话似是而非，也就是说，他说你和你的众族明天都到这里来，结果呢，只有三个孩子啊，打去打仗的三个孩子死了。那个扫罗汉他的三个孩子死了，没有全部死了，没有全部死啊。那个你看那个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第二章第八节，扫罗的元帅尼俄的儿子亚尼俄曾将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谢带过河到马哈念，立他做王的治理基列亚苏利耶斯列以华连天雅林和以色列众人。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谢登基的时候年40岁，做以色列王2年，唯独犹大家归从大卫，没有全部死，还有一个伊斯波谢当王2年、哦、所以没有全部应验，你和你的众子都要明天都要到这里了，所以呢只有三个孩子死，还有一个伊斯波谢没有啊，没有死，还当王。所以由这在另外一点呢，你要找出的破绽就是说，如果神要 叫撒母耳回来，